好，我们接着回来上课。915页。那刚刚讲这个波罗蜜四究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波罗蜜呢，只能用在菩萨的身上，因为要把这件事修学到完全成就。所以你看呢，在菩萨心就叫做波罗，但是到了佛心的时候呢，它就不叫波罗了，它叫萨婆若。萨婆若，萨婆若就是一切智海啊，一切智海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事情完全究竟了，然后能够整个汇聚在这里的，萨婆若一切智海。所以同样一个东西，那在菩萨心叫波罗，在佛心叫萨婆若，只是两个不同的名称，但是东西有没有不一样？没有，没有不一样。所以呢，无别两种啊，无别两种，就是说从因跟果来看，它不是个别的两个不同的东西，而是同一个东西。然后在这边它有这样的一个称呼，在那边有这样的一个称呼。所以不管是在菩萨心还是在佛心，其实都是无自性的。好，来看916页。那首先就是先解释这位菩萨的一个名称啊，那为什么他叫做无尽意？那也就是说，菩萨呢，他在修学的时候是修六度万行嘛，对不对？那修六度万行是别人逼他的吗？不是，他是本于自己的无尽悲怨。所以悲怨其实就是意啊，悲怨就是意。那这个悲怨呢，有没有穷尽？没有穷尽，所以叫做无尽意。所以没有穷尽的，一直这样修下去，所以叫无尽意。好，那菩萨的悲怨没有究竟，那菩萨是为了成佛而修六度嘛，对不对？那他的悲怨到了成佛的时候，有没有究竟？有没有穷尽？所以你知道阿罗汉跟佛差在哪里的吗？阿罗汉就是我修这个，就是要到达一个目的地嘛，到达了生死这个目的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等我到达的时候，我还要不要再继续修学？要不要继续再做？就不用了嘛，所以他叫无学嘛，阿罗汉叫做无学嘛，该学的我都学了，你还要叫我学什么？我不要学了，无学。但是菩萨不断的在修学，到成佛的时候，他这个动作是不是就停止了？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菩萨他为什么要成佛？他是为了自己要成佛吗？他是为了一切众生，所以要成佛嘛？因为只有佛才可以度众生，对不对？才可以引导众生度众生，所以他是为了众生而成佛。所以等他成佛的时候呢，就是真正的度众生的时候了。所以他这个动作不会停止，会一直下去。所以这个悲怨没有穷尽的。对啊，他学到很圆满了，但是当你学圆满之后，你要不要去运用你所学的去利益别人？啊，利益别人要不要方法？要方式嘛。所以要不要适应各个众生？那有不同的方法，也是要啊。刚刚阿罗汉就是这样，他就是断烦恼的方法，他已经成就了。然后对利益众生呢，他没有兴趣嘛。所以对利益众生的方法他也就不想要进行了。那菩萨不是这样，菩萨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，他去修学这个方法，方法修学成就了，当然就用这个方法再去利益众生。所以利益众生的这种悲怨呢，是没有穷尽的。那我们看下面第五行，这边就讲到说，菩萨修布施呢，他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求成佛了啊，所以所修的功德全部都要回向一切智，也就是无上菩提，也就是佛果了。那布施所修的因行， 布施所修的是因行，六度是因行，那一切智呢是所成就的果德，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是因，一个是果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呢，讲说其实这个因行啊，跟佛果这个一切智啊，都是性空无自性的啦。所以布施性空，本来即灭，那一切自性也是本性空寂，都是同一空寂性，那还有什么彼此的差别？所以你看哦，为什么讲他们是无自性的？布施为什么是无自性的？三轮体空，就是要有施者嘛，受者，还有所施物嘛，所以要这三件事情才能够叫做布施嘛，所以不是任何一件事就可以称为布施的，就是你只有布施的人跟布施的东西，就没有人接受你布施，那你可以成就布施这个善法吗？不行。所以三轮体空就是说，布施呢要透过这三个条件，它才能够成就，所以叫做体空。体空就是无自性啊。所以布施呢是不是无自性？那佛果，一切智就是佛果嘛，对不对？那佛果有没有自性？佛果它没有自性。刚刚吉藏所讲的就是说，因为这个佛果它是要透过六度才能够成就的，所以它是透过种种条件而成就的，那它本身也是什么？无自性。但是现在反过来讲，佛果成就，而且他这边讲的是佛果智啊，一切智，佛果智，也就是说佛的智慧啊，佛的智慧呢，他是不是证得最极清净法性？也就是说阿罗汉他是不是同样证得法性？对不对？一定要证得法性才会成为圣者啦。那一样都是圣者，都是证得法性，阿罗汉可以说是最极清净法性吗？不行。所以最极清净法性只有佛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什么自性。所以这个最极清净法性其实也就是什么呢？无自性。所以因跟果是不是同样都是无自性？所以既然都是无自性，有什么差别？所以有差别的只是表面，对不对？但是表面它是不是实在的？不是，它是缘起的嘛，它是因缘幻化的嘛，所以你不能把因缘幻化当为是实在的。那这因缘幻化所要表现出来的就是无自性。所以这两个因跟果虽然都有不同的因缘幻化，但是同样都是什么？无自性。那同样都是无自性，它有什么差别？没有差别。所以这就是不二，没有差别就是不二，有差别就是二，就是相对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倒数第三行，因行跟果德二者是平等，是同一空寂性。那这样你才能够契入什么？契入于一相，一相就是无二相，也就是平等法性。那这样才能够入于不二法门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21位菩萨深慧菩萨，他说这个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啊，不二。那这段经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菩萨曰：是空是无相。是无作为二，空即无相，无相即无作。若空无相无作，则无心亦是。于意解脱门，即是三解脱门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三位菩萨呢，从空无相无作说它是二。空无相无作不是三吗？为什么说是二？这个等一下，这个延边法师那边会讲啊。不过他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空其实就是无相，就是无作。所以空无相无作没有自性。那空无相无作没有自性，心亦是有没有自性？ 没有自信，所以一解脱门就是三解脱门，那就能够入于不二。那我们看二注脚二四五，注脚二四五在瓜胡寺集藏呢，这边说这一段经文要讲的就是破小圣人以为三空啊，三空就是三三昧啊，空无相无作，它是匹配十六行，所以是个别有体啊，一体就是个别有体。他认为说这个三三昧呢，它是个别有体的。那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917页的注脚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心号？哦，这心号就是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卷104啊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把这个部派哦，小圣人他们所主张的列出来啊。那这边他们讲说三摩地，也就是三昧啦，所以就三三昧呢，都是依形象差别建立的。那所谓的形象呢，就是所缘境相，也就是说三三昧个别有个别的所缘境相，所以才能够成立三种三昧。所以空三昧它有两个所缘境相，所以这两个呢，就是空无我，它要圆空无我这两个所缘境相。那三这个无愿三摩地，它是圆几个形象？无愿三摩地它圆几个形象？圆几个形象算得出来吗？无愿三摩地哦，无愿三摩地圆苦跟无常，就两个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什么？极跟道各四形象，所以就是八嘛。那八加二就是十嘛，对不对？到这边十个，那前面的空三摩地有两个，就十二个，再加无相三摩地四个，就十六个。所以他们就是以这十六个形象去成立三三昧啦。好，那极有四个形象，就是因、极、深、远。那道有四个形象，就是道、如、行、出。那无相三摩地圆灭的四个形象，叫做灭、尽、妙、离。所以其实就是十六形象呢，就是以四谛为主啦，以四谛为主。所以空三摩地的苦非我跟无愿三摩地啊，空三摩地的空非我跟无愿三摩地的苦非常，其实就是苦谛的四个形象啊。所以苦谛的四个形象被拆成两部分啊，一部分放在空三摩地那边，一部分放在这个无愿三摩地。所以在这个小圣呢，他们就认为说，三三昧呢各有各的所缘境相啊。所以是各自有体啊。那这个集藏这边接着讲说，现在呢就约净跟智去说明三门俱是一体。三门就是三三昧啊，三三昧其实只有一体，没有三体啊。那917页呢，这边注脚第一行就说，就先约净来说不二。那约净来说不二呢，他这边说唯一实相随意分三啊。那唯一实相指的就是法空无自性，这三个人都是法空无自性，但是随着这个意识道理分为三部分，所以他们其实没有个别的三体，所以叫做不二。那如果约观，观就是智啊，约智来说的话，唯一正观，那这个正观呢，其实就是离执啊，离执着。哦，这个正观，这个智慧呢，其实就是要离执着的。所以这边说，为了离三种执着，所以才分为三个。但是有没有三个不同的字体？没有，所以说实无三体。那意无心意事呢？他要讲的就是说前面近远哦，前面指的是什么呢？所缘境啊，所缘境，境缘呢，就是所缘境呢， 都是空无自性的了。那今就是现在，今就是这个心意识，能观自心意识也是空无自性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上面深照。深照说三行，这三行呢又称作三解脱行啊，三解脱门，也就是说三行虽然不一样，名称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但全部都是什么呢？无缘解脱，无缘解脱啦，所以无心意识。那什么叫做无缘呢？缘指的就是所缘尽，缘指的就是所缘尽，所以无缘指的是什么啊？无所缘啊，对了啦，哎，你开悟了。所以不是没有所缘尽哦，而是所缘的这个所缘尽呢，它没有实在性，它没有实在性，所以这个无缘指的就是这个法它是空无自性的。所以一样啊，我们不是说慈悲喜舍的慈啊，是不是也有三种缘？一个叫做什么慈啊？法缘慈哦，法缘慈，一个是法缘慈，一个是无缘慈，一个是什么慈？众生缘慈啊。所以一个是众生缘慈，一个是法缘慈，一个是无缘慈。所以众生缘慈就是缘众生而生起慈悲，生起慈心，看到众生很可怜。那法缘慈是怎样呢？他不再缘这个定向的众生，而是这个定向的众生呢，它是由法组合而成的，所以叫做法缘慈，缘这个无蕴法。无缘慈是什么呢？进一步去观这个无蕴法，它有没有自信？没有自信，所以这叫做无缘慈。所以无缘慈就是缘这个法空性。好，所以无缘解脱呢，就是所缘尽无自性。那无心意识呢？所缘尽尽的无自性，那人缘的心也是无自性，所以叫做心尽相当。所以后面这边讲说无缘啊，无缘就是同样，就是与这个法空性是一样的，所以三解脱门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好，我们看延培法师这边的解释。那首先解释什么叫做身慧菩萨，为什么叫身慧了？那身慧就是有微妙甚深的智慧了。那他能够通达三解脱门，其实就是一解脱门，所以叫做身慧。那这边下一段就讲到说，空无相无作是三解脱门。那修这三解脱门，我们能够证得涅槃。所以这三解脱又叫做门，因为透过这个门，我们可以入于什么？涅槃城。所以古人就比喻一城三门。那不管你从哪一门进去，你都可以入于这个涅槃城。我们看918页，那这边讲说，如果认为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是个别的，那就是相对的二法。所以呢，这边讲说二是相对，其实也是多数啦，所以不要呆呆的只把它看成二就是两个。你不是讲二吗？为什么这边举三个？哦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所谓的二是相对，那相对当然就是多数的意思。那下一段的第二行这边说，很多人了解性空，了解性空，缘起性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看这个缘起相的时候呢，又会认为这个相是怎样？是有的，是有，他又会认为哎，有这个定相。所以佛呢就说无相，就是要遣除相有的观念。那如果能够了达相不可得，没有人所，心不起活动，不希望什么，那这就是无作。那所谓这个作呢，就是行愿行思啊，是意志的活动。作其实就是行啊， 但是这个行呢，是透过什么去推动的？意志，意志也就是识，所以做呢，除了动作之外，还有意志，意志活动在里面，所以才能够造业受果。所以如果真的了达一切法无相，没有人所相，没有心境相，一切即灭，那自然就不做不行，那叫无愿。所以众生只有佛才说空啊，那众生只有相，佛才说无相。那对执着心有所作，那佛才说无作。那这些都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，所以佛才讲三解脱门啊。所以三解脱门主要是什么？破除执着。那只是每一个人执着的点不一样，有的人就很喜欢睡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很喜欢吃，有的人很喜欢玩，所以就是必须针对每一个人的一个病症，然后去做纠正，所以才会有三解脱门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三解脱门呢，也不一定就是这样，因为有时候佛是先讲空门的，有时候是先讲无相门，有时候先讲无作门，这些都是因众生需求而施设的。所以下面接着讲说，如果真的通达三解脱门，就是一意，那心意识也不起，所以说无心意识。那心意识这三个呢，这边有分依小乘说跟大乘唯识说啦。那如果依小乘来讲呢，心是总名，那约意的意识的不同，它可以分为心意识三个。所以你看一下注脚252252。二五二呢，这个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呢就有提到了，在第二行他说，在这个此心此意此事呢，出现在杂含经35经啊。那佛呢确实是有讲到这三个，但是并没有给予这三个严密的一个定义的，他并没有讲哎心是什么，意是什么，事是什么，这样反正就是在阿含经里面呢，有时候讲心，有时候讲意，有时候讲事啊。所以历来的论师呢，都认为这三者是同一的，不过他们有不同的含义，所以也可以做相对的分别啦。那不同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它的功用，它的作用在哪里？简单来讲啊，就是说事主要是对外的，对外境的了别。事是对外，对外的了别，然后心呢是对内的，就是说是对外的了别之后，这个认识这个概念就会储存在哪里？储存在心啊。我们先不去讲第几世，反正就是现在就是说你认识了这个外境，然后这个认识是不是就会成为一种经验？那这个经验呢，它是放在什么地方？就放在心这个地方。所以心的作用就是累积经验，累积经验。那事呢，就是对外去探索，去认识。那意到底又是什么呢？意其实就是对内又对外，所以最忙的就是意啊。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，当我们根进是处认识的时候，认识这个外境的时候呢，它又会跟我们过去的经验结合在一起，然后才会产生合意处跟不合意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说，这个意啊，意根，它到底怎样去成立意根呢？有一个名字啊，叫做无间灭意啊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前一念人生，后一念，因为根啊，我们讲六根，或者讲六入，或者讲六处，有根有入有处，为什么要用这些名字？这些名字它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它能够生事啊，透过根能够生事了别。你要了别外境，必须要透过根。 所以就说，哎，前一念能够升起后一念，那前一念就叫做一根，前一念就是一根，然后前后呢，它是没有间断的，叫无间灭义。所以当我们处对外境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认识一个东西，认识之后，这个经验就怎样，被一根搬到心里面去储存了。然后下一次在认识外境的时候呢，那一根又去把心里面所储存的经验又怎样，又给它搬出来。所以它就搬来搬去，搬来搬去，所以这就是一根。所以心意识呢，它就是大概来讲啊，这不是精准，就大概来讲，它就是有这不同的作用啊。一个主要是对外，一个主要是对内，那一个是对内又对外，而搬进又搬出这样子。那如果以大圣为识来讲，他心意识呢就搭配什么呢？心就搭配第八阿赖耶识，那意就是搭配第七摩那识，那识呢就是搭配前六识。所以所谓的心意无心意识呢，就是这八识全部不起作用了。所以就有人将心意识三者配合三解脱门来讲了。不过这边呢，下面第四行、第三行这边就讲说，其实不必要这样去配合来讲了，只要了解心意识的差别，那在心识活动的事项上去分别。那到了心意识不起活动的时候呢，那还有什么三者的差别可得？心意识其实就是人观的心嘛，对不对？那三解脱门就是他对外境的一个观察嘛。那你对外境的观察，其实它是三个吗？不是的，它是为了破除执着而已。那众生呢，所执着的点不一样，所以才分三个。那你既然知道它是破除执着，知道是无自性的，那人观的心跟它相应，其实人观的心也是无自性的。所以三解脱门就是一解脱门啊。那这样才能够入于这个不二啊，所以这边说，从任何一门都能够通达三解脱门。所以我们看919页，就是说这一解脱门就是三解脱门，三解脱门就是一解脱门啊。那能够真正通达此意，那也如这个龙树菩萨所讲的，在摩诃眼就是在大圣当中啊，三解脱门同一无自性。所以如果能够这样通达，不管你是入于空解脱门，你都能够知道无相跟无作。那你从无作解脱门进去，你也能够知道空跟无相。但特别讲到说，空即非空，无相即非无相，无作即非无作。也就是说，空呢并不是有一个空相，那无相也并不是有一个无相，无作也并不是有一个无作。所以讲空无相无作，主要是破除执着，所以你不要再去执着，有一个叫做空相，有一个叫做无相的相，有一个叫做无作的相，那这样就不对了。好，那能够知道三解脱门说是平等不二，就是不生不灭，那才能够契入不二法门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二十二位菩萨吉根菩萨，他从佛法生三宝去讲不二。那这段经文呢，一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吉根菩萨曰：佛法众为二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众，是三宝皆无为相，与虚空等一切法异耳，能随此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
好，那吉根菩萨呢，就从三宝佛法身，佛法身是二，那就是把佛法身当作差别对待来看。但我们知道，佛其实就是法，就是身，这就是平等。从它的平等性来看，那它的平等性从哪里去做说明呢？从无为相，无为相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要皈依三宝？如果以二圣人来讲，就是要出三界牢狱嘛，对不对？出生死嘛，证得无为嘛。所以皈依三宝呢， 就是要了生死证的无为。那如果以大圣来讲，比较究竟的，就是为什么要皈依三宝，就是为了成佛嘛。那成佛也是无为相，那无为相它有没有相？没有，它跟虚空一样，无形无相，所以说与虚空同等，叫做一样。所以不只是三宝啦，是一切法都是这样。所以如果能够随此行，随这样去修行，那就能够入不二法。好，那这边呢，首先是道生，道生的解释，他说有形象就有相对，那有对就会有恶，所以不细着一跟三了。那下面身照呢，身照其实这边就讲到说无相真是佛宝。什么叫佛宝？就是以真智契入于什么无相，那无相就是无为啊，无为，无为法性啊，以智慧般若智慧契入无为法性，那就是佛宝。所以佛人又叫做觉者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无为就是实相，这就是法宝。那修无为道的，在无为道上修行的叫做身宝。那身宝虽然有三个不同的名字，对不对？三个不同的名字，但是全部都是为了什么？无为相。所以它并不是有个别的三个。好，我们看920页。920页呢，我们看注脚262。注脚262集藏这边呢，他的解释就是说，这里呢是要说明一体三宝的意思，所以说不二啊。那一体三宝呢，可以在三个地方去分别啊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佛果上具三，所以觉意啊，觉者就是佛，觉悟这个法性啊，彻底的觉悟这个法性。那就是佛，那可鬼明法，那这个法呢？法就是，它有一个可鬼，就是怎样呢？就是我们所讲的，上次所讲，就是它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了，符合这个条件。那这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？是本来如此的，必然如此的，普遍如此的。所以这个条件呢，是可以有规则的哦。就是有这个条件，这叫做法，所以这就是法性。法性就是本来如此，必然如此，又普遍如此。好，那在修学上，修学这个法上面的这个出家众，以和合为主，那就是身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呢，是通大小圣，通大小圣的。那第二种说法就是三宝啊，全部都是通大小。那它通大小讲的就是空，空就是无实体的，三宝都是无实体。但是毗昙并没有这么去主张，所以这种第二种说法就是说三宝全部都是空，虽然通大小诸论，但是毗昙就是有部系统，他没有这么说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有部系统呢，它是有法体的，它是主张有法体的，所以叫做三世实有。所以你跟他讲空，哎，他不接受。那第三个讲的就是一体三宝，那一体三宝只有大圣有讲而已。那这边呢，接着就问说，云何为一佛？这个佛呢，如果我们查回去这个教刊啊，是体啦。也就是说，他要问的是说，那什么叫做一体三宝啦？什么叫做一体？那这边的回答就从四个方面。第一个就是从这个涅盘经去讲。第一个就是依涅盘义的，三宝就是为了涅盘，所以说依涅盘为体。所以在经里面就讲说，菩萨会思维说，为什么这个三宝与我是一体的？那佛就讲说，我讲这三事呢，是为了怎样契入于大涅槃啊，所以叫做一体。那第二个，据佛性去论，那三宝同与佛性为体，所以讲到说三归即是我性，那这个我性也就是佛性，或者一般又称为如来藏， 如来藏我。那第三个也就是真谛，就是真实啊。啊，三宝同用真实为体啊，所以经里面说人观三宝，那就是常住同于真谛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从常义去讲，不变，同于常义。所以世间的道理呢，就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对不对？那出世所证得的叫做什么呢？常乐我净。所以这是从这个出世这方面去讲的。所以这边也讲到说，我亦不说佛法身没有差别，唯说常住差别耳。所以佛法身到底有没有差别？如果从这句话来讲是有差别的，但它的差别是从哪个立场去讲的？常住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他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那无为法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但是贤圣啊，就是二圣跟大圣，他们所体证的无为法有没有差别？有，因为二圣他只是部分证得，对不对？那只有佛才全部证得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。所以随着种种的意思去讲，那其实都没有违背了。那我们这边的文呢，要讲三宝没有个别的字体的，同样都是一无为的，所以讲不二，讲不完，下次讲好了，因为这边也蛮有意思的。那下次就从演培法师这边开始讲。好，到这边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我们可以开放讨论。其实上课的时候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提出来啊。我上课没有那么严肃，对不对？都是可以讨论的。那没有问题，我们就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